啊，一了解了当下五道，也就是通通退走，其实发生，心无一缘的，到处就是这个不生不死的发生，一谎话一形容之词，开的酒花很漂亮，不非般若，它就是都是般若，在看花中就能悟道了。啊，在晚风中中就能悟道，就能成佛了。就是我们讲禅宗的一个故事，我们现在叫它故事啊，在禅宗里头叫做公案，留下来宋朝给苏东坡那个齐名的那位诗人叫黄山谷，大家都知道啊。黄山谷跟到慧当法师修禅，也就是修佛，以他的学问真方真这些那不在话下，当然他会说也会解释，等了三年没有悟道，没天天打坐。有一天他问这个禅师，慧堂禅师啊，慧堂说呢，他问这个禅师，师父啊，我也说了三年一个影子都没有，你怎么样方便的告诉我一点的好不好？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来找的都想在老师啊找人啊求一个秘诀，告诉他马上悟道就成佛了，都有这样的错误行为。黄山谷也一样，会长禅师就是，哎，你走过楞严没有？这句话问我们不要讲了。当时问黄山谷是很侮辱他的，说楞严在古代走出来，小孩子时候就会背了。黄山谷那个时候官也大了，书问也好，文明满天下。这位和尚师父问他，哎，你走过楞严没有？是他师父也顺带啊，师父那当然走过了哈。他说楞严上孔子有两句话，二三子我无应佛耳。孔子告诉学生，二三子，哎，就是说你们几个，你不要因为到我还瞒你，没有什么秘密啊，我没有一点秘密保留，早就传给你们了。小孔子说的，二三子我无怨佛，他们没有秘密保留啊，早传给你了。那么当时他问黄山谷，您读过楞严？他师父当然读过。哎，孔子不是说过吗？二三子我无怨佛，他早我早传给你了。黄山谷这一下脸红了，变绿了，说这师父啊，实在不懂这个老和尚的教育法，禅宗的教育法，他说就那么很难看的对，他人大，古代那个袖子大，这就出彩，袖子脱袖而去，这一脱袖而去，不在话下，你马上不准备，那个黄山谷受得了？这师傅啊，没有办法，他要收到，师傅就出去了，出山门外。他也只好跟在后面走啊，这一棍子打下来很痛苦啊。修问那么好，修道三年了，要过悟。那问了话，你这师傅不对呀、啊，对的呀、啊。那你懂过什么呀？这个道理还不懂啊？他压口五年，那个闷的痛苦啊，跟在师傅后面走。这位会长才直接别走啊，没有回头看他，晓得他会跟来的。就到这个山，在山上秋天就到一个地方，大路上桂花秋天开，桂花都开满，那个香啊很舒服。到了这个环境，他就回头问黄山，你闻到桂花的香吗？回头问他，在文字上记载，只闻木樨香馥。那么你看女罗啊，文字就是这样记载。不过你看禅宗的女罗、紫月罗等等，你看懂了文字，你马上要懂了那个意思。说了现在的，只闻木樨香馥，他就回头一问，那你问有没有问到这桂花香味啊？本来黄山谷我们想象啊，那个野花枝呀、啊， 追棍子打懵了，师傅在前面不理他，大模大样的走，他跟在后面畏畏缩缩的，那可怜相，哎，那个小学生挨了老师处罚了，那个味道啊，心里又闷到这个什么道理怎么不懂呢？他跟在后面，哎，这一下老师又对他亲了一声，他你问不问母亲桂花香味啊？哎，那他当然把鼻子翘起，也这样的。哎，问啊，我就问他了。当然这样表情了，很轻松了。他就师傅讲，二三子我不应付啊，我那些还不懂，这下他悟道。所谓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啊，他就悟道。所以有名的往生国的悟道是闻木随香，闻到桂花的香味，啊，当时给师傅有。那么他悟道了以后很不得了哦，哎，官大，学问好，识好，字好，样样好啊，好得了没有再好了，是为第一稀有之人了啊，第一稀有，很傲慢，除了他师父以外，其他人不在话下。哎，文字也懂，功能也有，道也懂，那是佛也懂，那你还这一下。会长禅师死了，年谈了，就吩咐自己的这个法师弟子也是活人，但是当年禅法一定给出家的弟子们，那个弟子们好好处很多嘛，挑着去办出来。那么会长禅师的弟子叫黄龙禅师，啊，后来在庐山有个黄龙寺，对吧？黄龙禅，给黄禅师念经。他就说一天告诉他，我告诉他，那位师兄居士师兄黄山过没有吃的，悟是悟了，没有大彻大悟，只有一半，谁都把他没办法，就让我现在我走了，你把他有办，你要好好教他。那么黄龙禅师啊，他念成了，他说吧，我知道，我老婆呢讲完了，把眼睛一闭，打个盘走，死了。黄龙来马上发出通知，当然了，电视啊，什么广播、电报就出去了，把电视叫黄山说：“你来，师傅面谈，烧化，不让死了，抬出去，盘走在架子上，抬出去啊。”这是发的地址，烧化，拿一把火把架在前面，要出发的，这是什么？黄龙这个黄大哥赶来了。赶到那个样啊，那个太子，你看这位师弟啊，小和尚一说，我晓得他道行很高啊。这个正是说你们小师弟啊，哎，修为也好，不知道这个黄龙禅师虽然念成了，他是大彻大悟了，这他真高了，他自发自在。黄山国一来，他一概不理啊。这个时候他一任的大和尚拿到火把，他一过来叫他师兄皇上过来，他我问你，现在我马上要接火了，把师父的这个肉身烧化，我这一火一下去，师父就化掉，你跟师父两个在哪里相见？你说嗯，就答不出来了，那你还叫悟道，你把火把师父化掉了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是啊，师父肉身化掉，你也死掉的，你们俩哪里相见？你们说啊，一定是西方极乐世界见面啊，等等。那往下过不会那么讲啊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说。虽然那么，这要是别的，说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大家都在这里，都在这里。你大家出来回去夜里睡着了，我也睡着了，我们拿来相见，就这个问题，他就答不出来。这下黄山姑啊，不是脸变绿了，脸变乌了，闷头不想就回去啊，啊，这不得了，这下他倒霉的事情要来了，送他，因为政治上的重大，给朝廷给中央。 总是把它变成啊，到贵州那一带，等越州公卖局的那个山咔咔乡下地方，那个分销派出越州分销所里头当个什么小的收钱的，那么好的地方叫他管他的事情，痛苦啊！那这样生活那就是落伍地区。幸好认识来了，哎，刚才讲到福报，那个医生官做得到那么好，这一下下来，无畏不胜。又是万事是无关一生轻，他正好走到在路上，当然还有两个警察押他去的，到那里报道。当然警察对他，因为正巧这些大官接了，警察对他看管着眼呐，也不会对他太难看。算不定皇帝一大高兴回去又当部长怎么办？他路上也好一点，他就打他的肚啊，看他的惨。死在路上，那个时候交通工作都走路嘛，犯人他至少犯官了、啊，官是不是犯官呢、啊？也是犯人啊，走路啊，很累。中午啊，大概是两个压盖的警察商量，哎，休息，下午跟我睡觉，下午再走路，那警察要好嘛，那个中午啊，把肚疲倦了，想睡一觉。古人睡的枕头不是我们现在棉花做啊，木头做的。他把头要靠下去休息，一下不小心了、啊，那个枕头咚咚掉在地上，他吓得一跳，开大屋，开屋。倒霉的时候无畏不胜，这个开屋，这一下子也不要睡觉了，起来解封胜，叫人赶快送到路上给黄龙山。他说：“平常啊，我就问张。”我就道，天下人没有那个不恭维我。他说只有你老和尚，他叫自己叫老和尚，开始这就狠了。只有你老和尚不虚空。现在想的是感恩不尽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般若波罗蜜，即是以般若波罗蜜，真正的另一层，我们就道理上讲。说佛法不要被佛法困住，一切世界法都是佛法，那么然后你可以说佛了，搞得一脸福气，满口佛话，你脑子都是佛学，你已经完了啊，那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。这个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就解释了，因此你看下面慢慢就懂了，在师父的一应后就来要说法子，他我再问你，他说真正说过法吗？啊，师父的拜佛念是在如来无所说，师父当场答话，师父的拜佛念就像胡说，是在他说据我所了解你没有说过法，没有传过一个法，你和两个人当面才谎了。释迦牟尼佛教育了49年，31岁悟道，32岁开始出来就教化了。啊，师父的舍利子对他年纪多大？开始佛出来说法的时候，带领弟子师父的还带领他的学生啊，这个舍利弗带领他500学生，舍利弗头发胡子眉毛都是白的。上台演讲说法的时候，很多人来听，说哪一个是老师啊？那个是他跟那个头发白的。结果一看，31岁面成上来，释迦牟尼，大家不相信，这些老头子怎么给他站白呢？睡着呢？那什么道理啊？是当时如此的。因此他说了49年话，因为他两个师生两个当面吃谎。你的意思什么点外呢？看我说过法吗？师父就说：“老师，就我这两个你没有说过啊，就这个废话嘛啊。”师父的一愿佛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未成，所谓诸佛啊。那么第二个话问啊，这就他两个问题好像不连贯的，你先把它注意啊。跟到师父的说你没有说过法，他又问了，他一愿佛你怎么看呢、啊？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无始的宇宙。 所有的回成喉咙来，够不着啊？师父的人认够是真，这些个就得很啊，是吧？你还有啊，现在呢，作为文章的写法，周末老师法师翻译说叫不叫文字，你说文章就看出来了。你看上一句的很好啊，他说师父的啊，语言好，你对是这样。如来要说说法不？佛，我有说过法吗？你的意思怎么样？这三千大千世界，一个五子都把它变成回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呢？都得很傲福啊！两个意思两样哦，一个很直爽的，就是说，你看我现在有没有回答？你们说没有？很简单，真没有回答。一个问说，你还多不多？哎，好像不大多哦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还有这么一点味道，哈哈，这文章就看出来了。啊，他就过问说，啊，那么佛就说了，师父的虚伪称，如来说非伪称，什么伪称？如来说是在，一是在，何名是在？这讲什么？他说好，那么他说我告诉你，一切的伪称。回程不完就是回程啊，我们先找回程来讲，一切的回程，如来说非回程，我说没有回程，不是回程，不是叫他叫做回程啊。再告诉你，啊，我这里告诉你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哪个世界？不是叫他叫做实在，你是讲些什么？怪不得真当真，后来儒家讨厌，这个是不能看的。不晓得讲些什么啊？般若波罗蜜，即非波罗蜜，三界大千世界又非自在啊！你有说了没有？我有没有说？那你去搞个什么东西？有一个他问他，我要说说吗？就讲无所说这个问题，先把他摆人那。第二点，他问三千大千是在那条围城，围城的佛说的名字，说什么叫围城？围城为外在城，外在城的东西，外在城啊，过去佛真讲的围城啊，现在等于说电子盒子原子就这样严重。外色层，他等于讲内色层，内色层厉害，就是我们大家做佛的人，假设念佛念到一生不乱，还在做观想的人，观成功了，为心所造的，身无一人，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站在前面，大家看得到，也能说话，也能讲，叫做神通不思，为心所造，就是内色层的力量把它发出来。当然现在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证到这个道理，但是绝对的力可以证到缘起真空，真空缘起。但是佛说的外色层这个围城，围城再分析下去，围城分七分，围城分七分，再分析这个围城分，围城分七分是什么呢？围城啊，哪七分呢？色声香味触法空。所以啊，过去的佛学几千年了，很难讲。大部分过去的佛学家、大法师们说到这里不说，要无法讲。即使现在科学成名了，更严重。说你看多严重，三千年的他科学上找到了，你说他怎么样会看到？一颗核子原子为什么叫做原子弹爆炸、爆破，完全空？空了以后能够发光，能够震动的声音，能够死人啊！色声香味触，这原子一爆炸，那空的力量一过来，人都变形了啊！嘛，不死亡的就是一不好了，给原子成干爆啊！最后又是空的，原子核子最后终成了空的，这围城要分七分。换句话说，他告诉你，他这个世界是一个一个。回程，一粒一粒回程， 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组合拢来构成了一个地球物理的世界。你把地球物理如果打散了分析了，本来就是空的，没有这个在存在，也没有维持在存在，本空的。这个物质世界的空以后啊，从波罗波罗蜜智慧心灭，最后的空是会合的，心无一月会合，最后是真空。那个空的正在就是佛正在，就是悟道，悟道究竟的那个正在，不是理论，要功夫做到那个正在，不可说不可说，说了半天说的都不是。所以他说我没有说，师父就讲是啊，你没有说，说不出来的，这个空已经不是他了啊，他也不是空，也能够有，这个有又不是他，有的东西是给他有，都会反归空的，所以空有都不能讲，即空即有，非空非有都不能讲。所以金刚经你看出来，王子都是非常流利，很容易懂，最难懂，难懂还不是理论上难懂，最难修正道，真的功夫修正到这个境界，修正到这个境界，才是真正发在修佛。那么这一段说了以后，他又转成另一个问题，是我的御用佛可以32相借如来说。下面也没有什么舒服的大夫念，跟到往上就下来，佛曰是真，不可以32相借如来。说不定答案他不是的，说我们要说佛不能够就像，也等于他宗教讲不能拜偶像，崇拜偶像都不是。什么是偶像？佛经上讲的佛啊，那不得了，每个佛成功了有32相，32种相貌当然不同了，80种好，跟到32种相来啊，有80种好啊，别人说没有。所以以前我们说禅呐，这个问题很大，这就是话头。说这32相，你比如我们说这佛像，再来看佛嘟嘟，这就是什么？说佛的像成了佛，这里有个包包，它给裹起来，这个包包里头有点白的头发毛，这个白毛不是这样乱长的，肯定让修拢来，还有包包发光的，说白毫弯转。加右转再穿，穿个50米，结果把这个白毫这一根毛啊拉出来，这颗痣啊，这个上面一根毛拉出来有多大呢？有喜马拉雅山5倍那么大。如果这样啊，我们尼龙工厂都不要开了，只要有太阳就行了啊。干木成成四大海，成那两个眼睛啊发蓝的，眼白发青蓝色，碧青的颜色，有四大海水还行。四大还是等不成啊，不过是形容它就成。比方我们讲过，水都吐出来，这佛的，因为他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没有讲过一句谎话，因此他的水都吐出来，会骗佛三千大千世界。我们衣服都不能晒，他水头一吐，太阳都给他晒了。所以佛有32种相，那么这个。这里没有嘎吉乌的啊，平满的众相成了无一个好啊，出来一生都是亮光的。哎呀，当年有人问我们修禅，你们禅宗开悟了，开悟就是佛，对呀、啊、怎么没有32相？对呀、啊、我们自己看看，说还是我在说，说还是我在说，这里没有讲什么毛啊，这个佛的32相是开悟了，一点都没有变嘛，牙齿掉了也没有长出来，头发白了呀，这不像，但是这个东西开悟靠不住了。后来啊，你看每个人都有32种相好，你的相我确定没有，如果我长成你那个样子不成相了啊，我的相你也没有，你长成我那个样子也不成你了，然后看一切众生归乎这32相80种好啊，所以佛在金刚经把你批的这些现象的，如果以这样的去说佛，那只能够说你宗教信仰就可以， 真正的佛法跟教他了，这佛法不能作假，所以他自己提出来，他问师父的能不能以32相八十种好这样的观念来看佛呢？师父的说这是不可以，那不可以32相借着来。结果你们打住啊，看到那个佛，哎呦，放光啊，都去夜来梦他，那告诉你那是做梦。你千万记住，正当中不能以32相借着来啊。那个真的假的，你梦中见的真的，那是你阿赖耶识所变，不是假，
是他佛也是真，但是你不能执着，千万注意。那么佛说，头一个什么理由呢？说来说32相，即非32相。他下一句没有说四命32相，这一句没有讲啊。你每一句整点都要注意。像佛的说来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四命般若波罗蜜。可他讲到这里是讲两句，这没有翻过来的。看我出令的告诉，佛说一些人成佛功德圆满有32相，那这说来说32相，即是非相，持命三相，还32相。
一年，
这相是，不是实相，不是不是法身的相，法身无相。所以可以叫他32相，也可以叫他64相。然后你懂了这个真相上道理，你就悟上了中国的已经，已经有64相，就到达64卦，这里是完全一样啊。所以已经八八六十四卦，你是一卦都不挂，挂不住的，挂在变也都是变相。所以呀、啊，所以佛说32相就是非相，不是法身是无相。这个里头我们要讲一个禅宗典故，告诉大家理解了。说我理解了这句话，你们眼前的智慧高的也可以开悟。这个有一个禅宗要在我们说禅的时候经常讲。有个和尚，有个大禅师叫传子成，传子和尚啊，什么叫传子是外号啊，我们是季节和尚，季节的外号，他的法名叫赵季，因为通通这边呢大家叫他季节和尚。那个传子和尚是大师，他开悟下山以后，三个师兄弟啊，有山呐、假山呐，这些都是他鼎鼎大名长啸一代的大师。三师兄弟啊下山了，在师父那就蹲守了，果然是分居一方，你到湖南去教化，他到江西教化，最后就问师弟啊，你准备到哪里啊？禅子说，他师兄啊，我看你们啊这一生有福报，相貌不同，至少也要28相啊！你们将来啊，有人信仰你的，不拜佛，可以去对方的大事。我这个苦命相，不能当人老师的，当人老师也有老师的相啊。像我说，我啊，这一生啊，做个平凡的人，多做一点好事啊，再说了。他将来我拜托你俩了，在你们的学生里头、弟子里头，有第一等人才啊，给我送一个、两个来，一个就行了。接点我的这一支，这师傅把书文传给我，我不交代下去，上对不起，你在先生先生也对不起师傅啊。我只要有人接我的话，我就心满意足。所以他就跑到江苏华亭。那个华亭啊，中华民国划一个亭子这里小地方摆渡船，这人在做好事嘛。那个火就会也没有修桥，
用只小船，你要过河吧，给你划过去；你要过来，给你划过来。啊，也给他钱，他收两个，不给钱没得关系。这个和尚就在那里一辈子去人家家渡船，这是要渡船。那么后来有个大法师叫做迦山和尚，那就是大法师讲经说法，听众啊呀，能去打掌。另外一个他这个禅师城这个师兄道悟和尚啊，有一天哎呀，想想自己都是在哪里了不起的嘛，哎呀，我们那个师弟还在发财呀，去给他找个徒弟，哪里找？到了这个地方，一听有位大法师，年轻的法师叫迦山和尚，讲经说法，佛说好，修问好啊，了不起！哎，道悟僧，看看呢，看他在讲经了，什么道悟啊？禅宗的大师们在唐代穿着灰色的衣服啊，和尚一破破烂烂的，也不雅重，貌不惊人啊，交给那个小地方过过上啊，就坐下去听经。那么这位法师讲经，有一个人起来问问题，他说怎么样是福德法身？就正好像这个大师，如何是法身啊？啊，如何是法相？就三十二相。这个假山和尚这么打。啊，这个发言啊，这或者发生，发生无相啊，这或者发言，有人问啊，他发生无相，这或者发言，他发言无暇，发的都好，发生无相嘛，根据正常上是的嘛，三十二相该是非相，那发言，发言是没得一点瑕疵的呀。生人明等待无所不教无所不知啊，这个打的的确没有问题啊，要佛学的理论，那个道悟啊就在那个叫上，就给他闷笑，这个笑就愣笑，这个假山受不了了，眼睛就看到那个去了，赶快把针不见了，他找一个接受下来，把假山一批和尚在大礼佛一批，就是找这个烂羞羞的和尚，就叮咛他老前辈啊，我刚才打话哪里错了？照我说，错怎么样错？核心们的事情啊，错怎么样错？核心没有事情，还是发现你理论是对，你功夫上没有到，你不要瞎扯。他说那当真天下哪一位是领师？他说有的有哦，你不容易做到。他说那怎么样做到？你今天名气那么大，跟你的那么几千人，你怎么办？你就得把自己的招牌打破啊，名誉不要，破破烂烂，我再赐你一条名了。实际上好像跟师兄弟跟同学想办法叫徒弟，那个都要本事，看哪很容易啊，马上不做法师不讲经就是啊，我捧着包袱，你说我要到哪里要命是走一个给他，这个人他就是什么人呢？这个师父叫什么名字？他是此人啊，上无片瓦下无立居啊，那个道悟告诉他难两句话，这个人还在那找不到的，上无片瓦下无立居之地，住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实际上他讲的老说住在船上嘛，他在上无片瓦下无立居嘛。那在当时的假山已经得要命了，这个人上哪里找啊？在半空中去找的人，上无片瓦下无立居。哎呀，他说你到华亭三十里外那个水边去啊，然后找这么一个和尚，后来他就找到了这个禅师人。那中间我们不详细报告了，报告不完的。那中间他们的问答啊，很严重。后来怎么开悟的？就到了禅师城一看，这个和尚啊，一眼一望，他小财汉一定是师兄搞来的。人会看相，一等那个相貌，将来未来的大师相，他就故意把船去做生意了，上船上了船以后，
那么这两个人没有，他也没有拿出那个造物的再造性，也没有拿名片，两个人老师也在考察这个学生，学生也在考察这个老师，将来转以后他慢慢收拾他了。那么全子问，全子和尚就问他，大的高其何事啊？啊，这些文字啊写出来啊，都是文字啊。当时他们两个人书生的修都很好，老一辈子的书都好了，讲出来，等我们现在说白话文，满口的那个白话文章都出来了啊。大的高其何事？那你就在那个寺庙那个寺，他自己不就住己不是，是，那就开悟了的话。什么叫自己不住自己不是？他师父问答，大的高其何事啊？就我们普通讲，你贵处哪里啊？啊，高其你住的是在哪个庙上发展？大的高其何事？啊，大的你不要老是去那个两个先生看到法子，大的高其何事？何事？啊，那你就在那个大庙子上，问假山了，假山大法。啊，就是不是人字旁那个字，啊，人字旁一个意，啊，不不不，人字旁，啊，你这样我来写，大的高起何事？哎，你就在那个寺啊，寺庙，打开打发，自己不住，就是不是啊？用我做做什么几层嘛？还有做做就不是了嘛，就不像了。这事情不就这就不是啊？你看那些打话，每一句打话针锋，这禅宗叫机锋，每一句话不等你考虑一下想出来，你看哎，那么这个一样不是了，啊、那就是事情不是了啊。他当下就打，后来讲讲讲到宗教还多了，每一句话都要加深深的解释。很美的话，最后没有办法了，两个人就问，都好像佛学都乖乖教的，啊，都平常在佛教刊物发表文章的，完了最后啊，假山就拿起那个这个划拳的那个桨啊，一桨就把它打下水去了，人掉下水去了，呼，他也不会游泳，一下冒上了，冒上他，你说你说，他准备张嘴就把他按下去了。三次，这一下这一按，你看人掉下河里头去了啊，不落落水冲下去，刚刚冒上了一点，师傅要把他，你快说，一定又讲道理，自己不住就接出去了，你干脆把他按下去，不等他，最后把他满肚子学问道理给水给他耗光了，最后一次冒上他，你说，我懂了，你再不要把我按下去了。这下就把他弄上了，开悟了，开悟了以后，这个他跟我发现，佛法就是这样，你喝酒了，当然在他船上也帮师傅划船划了多久就不知道，他也可以再去当法师，讲经说法去了啊。那么他告诉师傅走了，一边走了带着包袱啊，一边回头看这个师傅。我们一定走到他，一没有请恋恋不舍。这个师傅一看到，啊，和尚，你以为我还没有教你完呢？他佛法就是这个样子，自己把茶一摆，沉下去，先认他的正身。不过他吩咐假山，他也悟了以后，从此不需就在秦皇国路。就是不要把闹事上去做法事，号召大家来听真上真爱，他的这个是乱七八糟，不应该。那你好好到深山里头，用三条蜜，那个竹子学点，扣住肚皮，山上那个那个吃的都可以，香露古妙冷秋秋的去，啊，香露古妙冷，好好去修行，修行功了再出来。后来假山又出来做大事了，又让老前辈又来询问他，发生了如何的发生了，发生无相。 肉和发炎，发炎为啥？啊，就这两句话，前面就没有开悟，后面就开悟，同样这两句话，哎，一个开悟是证到了这个境界，一种是理论，理论上的发生无相、发芽、发炎无相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啊，你嘴巴上说叫做口头禅，嘴巴上讲，你身心没有正证，所以关于这个相的问题都是这样。所以你读相，真以为外面有个佛像，看到真佛来，啊，就是你打坐也好，修正也好，梦中也好，你看到佛在现身，你读相了，不是佛法，修相非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佛就说，这部里所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恒佛杀生，生命布施。是否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，正为他人所积福忍受？讲到这里啊，这一节很重要的交代，破了围城，这个是在最高的东西，不是唯物的，绝对唯心。这个心是心无一业的心，但这个心是看得见的，不走向，不能走向。真正的佛法是破除迷信了，不走向，是正性，发生无相之相，这真是悟道。所以是讲这两点重点，讲完了他就告诉娑婆的，他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，假是拿恒河沙一样的生命，把命拿来布施给人家了，这个功德，变成把宇宙充满宇宙的宝贝拿来，财富拿来布施还要大，人生最舍不得两样东西，第一是钱财，第二是命。当我有命的时候，钱财是舍不得哦，我有命活到钱财肯布施了不起了。等掉下狐狸群马上要死的时候，你只要我救上来什么都可以给你啊，那个时候命最不得了，所以第二个命比钱财还要重要。所以像你姐讲，拿宇宙一样多的财宝不是佛很多了，这一点更严重，拿恒河沙那么多的性命来布施了，你看这个福报大不大，这个果报大不大，当然很大，但是不及懂得金刚经四句偈，能够受持修定，做到了功夫，甚至自度度他，自悟悟他，他这个为他人说，这个是大福德。这是什么大福德？无畏之福，是定心之福。那么这些我们给他的结语结论啊，到此结论了。这个屈莫生也念屈莫生，有人念屈莫生啊，有人念欧莫生，各地的音不同，就是水上的泡沫。这个楞严经道理复发真了解了，经过的世界宇宙，不过大海里头一个泡沫一样，世界未成，我们这个生命存在大海里头一个小水泡。所以真正要要求佛法，一切外缘放下，要什么精神呢？悬崖战胜慢衰死，要外障悬崖上，你能够跳得下去，那个精神才能修佛。是悬崖战胜自恨紧张，一切都放下，在悬崖战胜的慢衰死，好望花翠竹怎样是刚才提的。清清楚楚，稀释法身，一语谎话，无非多热，照在哪里？到处都是道，不一定庙子上也有道啊，随便哪里都有道，庙子上当然也有道。所以谎话处处正正是，不热又来处处正，大智慧成就在哪里？到处都可以成就，能够开悟。哪里都可以开悟。我们晓得禅宗里头有一个禅师 外号就叫做楼子和尚。啊，大厦大楼的楼，楼子和尚。为什么叫楼子？他是唐朝人，那个时候啊，歌厅在楼上，有个楼上的歌厅，他这个和尚去化缘了，经过这个楼下，鞋带子破了断了，啊，那么他蹬下来把自己和尚鞋带，鞋带子摔摔，正好楼上一个姑女唱歌，这个姑女就唱了一句：“你是五行，我别修；你现在五行，我就修完了。”他听到这一句大才大悟。所以后来自己法门都改了，他就自己叫楼子和尚，在楼底下听来的。啊，那个姑女唱这么一句，变成他的般若波罗蜜几岁，般若波罗蜜就悟了。他你这五生我别修啊，你没有生对我没有生的，我也就算了，不随你了啊，就是这个话啊，他就开悟了。金刚经第十四分，金刚经开始到现在讲了13分，这个中间再提起大家注意啊，金刚经虽然在说般若的大般若的修持，这个般若不是纯粹的般若，般若善复念和要解的，一直由开始发生修行到最后的成佛，一个观念三个字，就是善复念。写一下，善复念啊，跟到下来善复个什么念？无助。那么无助就是定，善复念就是在金刚经的般若本身就是慧，就是拿在定慧的道理来说明金刚经的本身，这个法门般若法门是如此。如果以六度来讲，金刚经首先讲的无度，所以令一切众生之无欲念盘而念度之，不是度，由不是而到达般若的成就，正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大彻大悟而成佛。那么布施以后，实在在什么地方？是在菩萨大在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我相，无寿者相，善复此念，就持在波罗蜜而到达般若波罗蜜，到达智慧得度，智慧的成就，这是一个基本修持的阶段。所以由此而求福，由此而修行，由此而成佛。那么到13品这里做了一个差不多，做了一个结论。现在第14品开始是讲由忍辱波罗蜜而到达般若波罗蜜这个修持的道理。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这一段就重点在此。现在我们开始他的原文。尔时须菩提问说世尊，身在逆曲，涕泪悲喜而拜佛言：岂有世尊佛说律师人生经典，不从习来说得会也，未人再问律师之尊。世尊，如果有人再问世尊性性清净即生思想，当作此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那么这个中间有三个小节，现在我们看原文，也就听见同学们对于文字读者的念头，他到这里是另去一个阶段，所以上面都是苏菩提跟佛陀的对话，问问题他答问题记录下来，就是经典。 对答问话到了这个阶段，而是这个时候，当时问话的这个时候，师父又提出来讲话了啊。他说，师父当时的感受，听了这个经典佛说的这个般若行住的法门四个字，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啊，平常念经很容易把它念过去，心在逆取啊，清醒的很深刻的理解到，这个理解到是我们现在讲的话啊，真的说悟到了那个道，后世禅宗论下把它分成两个阶段，一种叫做解悟，一种叫做证悟。解悟就是知见上所知所见到达所悟到，这是解悟，但是还不是普通的学术思想，有所理解呀、啊，心生这个身心啊，马上感受到有一种脱落解脱之感，这是解悟的一种正在，所以他说真正的得到解悟，不谈正悟。逆就是解悟到佛法究竟这个至高无上的道理，逆就是逆理，这个逆在古文啊就代表理最高的道理。取不是兴趣的取，这个取是古文与趋向的去合用，就向那个方向到达那个路上，这是箭头目标到达取向啊，所以我经常看到这个取是要注意啊，不是有兴趣，是取向已经到达这个正改啊，已经进入这个取，那现在的话进入了这种情况，身在逆去是一件事实，不是一个文学上空洞的站台的名字。因此他身在逆去以后哭了，这个为什么哭呢啊，人往往到了喜剧而去高兴到极点才痛哭流涕，一种人所追求的始终没有追求到，突然追求到了才哭起来，这个苦是无上的关系啊，所以也是一种悲心的流泪。在修佛修道的人达到了自己自信清净面，他要现前的时候自然会涕泪悲喜，自然的现象，不然就是个疯子无缘无故哭起来啊，它是自然的道理。当这个人性自己在清净面，所谓本性这个本来的面目爆发发现的时候，这就是要无比的一种欢喜，但是找不到欢喜的痕迹，自然会哭起来。而你问他哭什么，他本不相信啊，自然的全身上在流泪，也等于说这些掉走了的东西忽然找到了，找到了以后那个时候无比的欢喜啊，但是也没有欢喜的意识，自然又感动到涕泣悲泪的意思。因此他一边哭啊，这是一个电影啊，一边哭一边就讲，大概怎样讲得清楚没有不知道，现在记录下来很清楚，200多年而且我说了这么说，岂有是真，就是站台不是，等于我们现在讲我的伟大的了不起的佛，我的伟大的老师，反正好的话都给他加上，那么最好的话是稀有难得一见，这个人世间难得出来的佛，这是一句赞叹之词。佛说这是认真的真谛，但是你现在讲这样高深的道理，什么道理，不是智慧的解脱，智慧的成就，这个针对重点来讲，他说我从前，那么这里佛是佛的弟子里头所谓有名的禅空第一，所以他天生 有慧眼的根，现在佛的弟子领修持啊，都在智慧成就最高。所以他说，我自从有我的慧眼，这只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就智慧特别高。他说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你说这样就正新开的这个道理，这个真的。那么他讲到这里又加上又清楚了，等于我们讲话经常说老兄啊老弟啊啊，就是普通人讲话，他说一句是真，说了这句意思以后又说是真。他说假定现场不说，现场以外假定还有一个人能够听到这个真刚般若波罗蜜这个真，听到佛说的走回智慧来自度成佛的这个法门。下面最重要的八个字，信心坚定即生思想，就是这一品真啊，这一份真理的重点的中心，千万记住。也是也就是我们后世一切众生要想学佛而成佛的必经之路，必要的法门，不达到这个程度与修复还距离很大，只能说你还在开始在修的时候一点影子都没有。达到了这八个字这个程度，可以说进入了般若之内修复基础建立。这八个字是信心坚定，两重意义都可以解释。一个专讲个人的信仰，因为真正的信仰不是迷信啊。为什么不是迷信呢？身在密处，要把道理彻底的了解来修复，这是真正一个修复的人。假定佛的佛说理不透，盲目的去信仰，盲目的去礼拜，那不能不叫他是不信啊。不过严格的说，他属于盲目的迷信的阶段。真正佛法的定性需要达到这四个字，身在密处。接种的理论以后，再要这个理论如何着手修持，这是一个真正修佛的人，所以必须要身在密处。因为身在密处了以后，所以这个信心绝对的定性，这个法门就是真正的佛法。这个法门也就是这个宇宙之间一切众生要自求解脱成佛之路，要真正的信心，不是迷信，不是盲目的崇拜。要信什么呢？信我们此生一切众生该是佛，一切佛是什么？心即是佛，我们都有心，所以一切众生该是佛。就是我们自己找不到自己，不能明自己的心，不能自己见到自己的本性，因此隔了一层蒙住了，这种反复反复给佛了一张纸都不给，只要把自己的心性的见到了，找清楚了，信心以后清定了，此心无比的清定。什么是清定？问题多了啊！所以佛所讲的一切经典，所谓修定、在定、慧，乃至显教里头，就是说止观的修法、参禅的修法、念佛的修法，乃至每种各种观想念就是修法，有这种修法的法门，都是你最好达到清定心。那么清净的程度不同，所以有菩萨的阶级地位的不同啊，修修程度这个深浅高矮的不同，也就是自心的所了解自心的差别程度不同而已。所以能够达到信心，信此心，第二个观念是信此心，信自心，自身信自身，我们都信得过啊。你说我本来有心，我的心烦得要死啊。那么信心烦恼就是绝对的反复啊， 无烦恼啊，无妄想，自然的达到清净的究竟，那呢即生实相，立刻你可以见到形而上的本性。实相不认就是道，这是命中见证见这个性。所以要想如何见证，必须需要做到信心清净，能够生出实相。所以你看这个文字舒服地明白地告诉你，因为他自己了解，所以他说出这个道理。他是后来的人，将来有其他的人听到或说这个道理，信心清净，能生实相。假定有一个人越走这个终点而到达这个程度，舒服地想，他说我们应该很了解这个人已经进攻了什么呢？第一稀有的功德。第一稀有功德是谁？我们在本章呢可以看到了，舒服地赞他说稀有实证。换句话，这个人就可以说不到达或正的，所以这个人成就了第一需要的功德，不可能至高无上向上的成就的不正感。那么这个道理我们是要把握。下面他解释什么叫实相，我们讲真刚真开始就解释般若是智慧，解释包括了五般若，最难的就是实相般若，是见道之品。实相般若就是菩提圆满自性真如，各种名字都讲这个东西。下面再是实相，你如果认为实相般若，不晓得这个般若有多大，有没有凤梨那么大啊？还有没有萝卜那么大啊？那你就做相了，很糟糕。实相般若，实相无相，所以他这世间他自己有加解释，这是他自己心得的报告，下属报告。实在是实相的基础一项，实故说来说明实相。他的是这个是我们现在青年同学们特别注意，这是古文的写法，那现在在汉文的写法，这个是都是这个。所谓这个实相这个东西啊，是无相就是非相。我们应该还记得上面真刚上佛也说过，说这诸相非相就介入了，所以一切相都不足，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等等都不足，乃至无佛相也无非佛相，一切相皆不足。你说我已经一切不着相了，真的真的还一张着相了，他做了一个不着相的相啊，所以不着相的相都不着了。那所以一切的实相啊，实相是什么？就是非相。从起开来讲，无人相、无众生相啊等等。那么归纳起来，下面佛也讲不着界虚相虚相，就介入了，也讲过。所以他告诉他的兄弟，他诸位实相一切无相，在无相的这个程度中，这个程度佛强为之命，勉强给他命称，这个命称叫做如来实相，就这个道理。那所以叫我们主要的不着相。那么他又再度的报告，是的，我将这问题是正点，性、解、受、持不足为难。我们先讲这一句啊，师父的第一节，他再度的报告，他向佛说，他我啊，我们就是在佛在生的时候，他们亲自跟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荣幸，他说我们今天得到听到这种经典，这个道理四个字啊，信得过了，载悟道信在，然后真想领受的这个正感， 思想不在正改，有所体会，随时随地在这个正改里，以此悟后起修修持，所信改受持是个修行的阶段。此后是他在中国的解释佛的佛经所有的教理，佛经的义理，现在是五则，也就是教理行果啊，性把佛经的这一个所有的义理性的果，解悟到佛说的各种义理啊，悟到了以后起修。修行才能修行，修行以后正果，教理性果，你这一面看不见啊，教理性果。也有一个批判的佛教在说批判，这叫做性改行定啊，性这个修行政府这个理，改悟到悟到了好修行，修行以后最后正到佛的果，佛的道果。所以性在修持，也就是教理行果，性在行正，同一个修行的程序，这四个字不能随便做一句话把它念过去。所以师父地说，他是强我们现在行止正到佛，听到这个道理性在修持啊，不足为难，不稀奇，因为阿难当时亲自见到佛，要佛成就的我们的本事在哪里知道，当然是了不起。他说当历来世后五百岁，只有众生追问是真，现在六次十人即为第一稀有，他将来过五百年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为什么不过一千年？又为什么不过三百年？啊，那佛自己等于接受，佛教的接受的说法，佛在世的时候叫做正法就是，正法就是。那佛年台以后，有些大弟子们还在，这正法就是。五百年后。是相法虚实，佛的大弟子们最多的活个几百年的也要年盘了啊，不就是那么以后只有经典佛像等等，就是据说也不会五百年到一千年以后，就是末法时代，就是未法了啊，未生了，佛教到了末法时，末法并不是没有啊，真正的佛教的修持，他要到达卫生，他要下墓谢墓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佛自己在战略上各种语念上所记载所讲啊，但是也不尽然，比如说在大乘制作大乘的华严中，佛就承认佛法没有没落的时候，什么道理？不是佛法，佛法就是真理，真理是永恒，真理只有一个，不会变，不生不灭，不增不减，那么大家可以放心的，不然等到五百年后，现在我们更难了。所以说后五百岁，他说假设有人在相法末法的时代看了这个经，念着了这个经，也能够达到跟古人跟须菩提跟佛大弟子们一样达到了这个程度，也悟到了现在修持，他这个人一旦就是第一稀有，第一稀有是真观上才被提出来，第一稀有就是了不起，超凡而入圣啊！第一稀有你记住，第一稀有是谁？就是几乎等同于佛啊，活一个还什么理由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生也，无受灾相。他将来的时代佛都不在世，佛的大弟子们也不在世了， 有人研究这个经典啊，研究这个道理，而到达这个正道，这个人当然当时本身一定无人无我，无受在无众生相，受相该离，不着一切相，不着一切相，本身一定到达了。啊，当然不需要虚浮的讲好，自己差不多就这个正道啊，所以他是这个人已经到达了这个正道。所以在后什么理由呢？这也是他在说我相，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就得相，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。这两句话千万注意，就会做佛说的考试，一定考到的啊。假设我们刚刚这样讲完了初等考试，这个题目是一定出的啊。这个他什么理由说我相本来是非相假相，跟到下面两相众生相都是假相，说我相假相。那么叫一般佛修大家都很熟悉的，不过我再提起诸位的注意，佛修分析这个我就分析的分看法，像我们现在一定是有我有个身体，他说这个四大假货之身，骨头啊肉啊这些东西都用来，而且刚刚妈妈生下来第一天到了第二天，第一天的那个我已经衰老，满月以后跟第一天生下来完全不同，十岁跟一岁完全不同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十二年以后